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呢？有些地方啊，我们会听到说，诶，很多人会来这个地方朝圣啊。朝呢就是朝向哪里的朝，圣的就是圣洁的圣。那其实朝圣这两个字呢，是指在世界很多人他们为了宗教或者是灵性的目的，然后呢前往对信仰呢有重要意义的这些圣地呢去进行一些参拜，还有寻求意义的一个旅程啊。那比如说呢，伊斯兰教的麦加可能就很多人会去朝圣这样啊。那事实上呢，其实为什么人会很想去做朝圣，就是因为他们很希望去感受到那个信仰的重要，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去表达自己对这个信仰的虔诚啊。那另外呢也对当地有一个文化的探索。
Yeah.
拍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介绍这本好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今天呢，花儿姐姐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呢要讲到就是从宗教朝圣到多元融合的文化路径，也就是介绍了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还有日本的熊野古道。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花儿姐姐呢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内容呢都读给小朋友听哦。那花儿姐姐呢就试着把一些花儿姐姐觉得重要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那我们先来听的这一个呢是圣雅各之路。好，圣雅各之路呢，它的路网啊，其实涵盖了全欧洲的一个朝圣的路径啊。那有人说呢，其实西班牙的圣雅各之路，还有日本的这个熊野古道，他们呢好像代表着东西方历史悠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朝圣之路啊。那我们来看看呢，作者在这本书当中他怎么去介绍圣雅各之路。圣雅各之路并不是单一的一条道路，而是泛指所有从朝圣者家门口的西班牙圣地牙哥的路线。而这条路径的部分路段，因为保存了天主教朝圣路线中最完整的文化，包括了沿线的城镇、教堂、医院、庇护所、桥梁、自然景观以及传说歌曲等等，见证了中世纪以来各个社会阶层人们信仰的力量跟影响。1987年，它成为了首条通过了联合国欧洲理事会认证的欧洲文化路径，而以此作为跨越了族群、语言与边境，建立欧洲共同集体的记忆，塑造了欧洲文化认同的重要典范。到了1993年，圣雅各之路更进一步的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圣雅各之路的兴起，相传是因为耶稣12门徒之一的圣雅各在殉道之后遗体下落不明，而直到了9世纪初，有信徒循着星星指引的方向，来到了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找到了圣雅各的遗骸，而然后把它存放在现今圣地亚哥的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所在的地方。而众多的路线之中，有超过60%徒步者是选择起点位在法国境内的圣让皮耶德波尔小城的一个法国之路。除了第一天翻越了比利牛斯山进入到西班牙的行程比较辛苦之外，其他路段呢相对比较平坦，而沿途交通接驳的转运节点以及乡镇的聚落、餐厅等这些数量都比其他的路线多，而且路标设置完善，不容易会有迷途之余。另外，法国之路全长780公里，有些朝圣者考量到时间跟体力，选择只走最后的100公里，一样可以获得朝圣证书。造访人数次之，约占了20%的就是葡萄牙之路，全长大约600公里。从葡萄牙的里斯本出发之后，沿着大西洋海岸前往了圣地亚哥。这个路途风景非常优美，大小的葡萄园、古老的农庄、小镇聚落、教堂跟绿野尽收眼底，海鲜美食以及葡萄美酒更是不能错过的。而另外一条北方之路全长824公里，主要就是沿着西班牙的北边的海线暗走，因此呢又被称为海岸之路。但是由于沿途人口较少，庇护所相距的比较远，加上了海拔的波度变化比较大，需要有比较多的一个准备以及好体力，才能够充分的享受超级美景以及米其林级的在地美食。而除此之外呢，较为人知的朝圣之路还有全长320公里的原始之路，保留着最多的原始路径，以及将近1000公里颇具有挑战的南方之路，还有2016年才被圣地亚哥教廷纳入了认证发放证书的英国之路。而这条路线从西班牙北边大西洋畔的菲洛起始，全长118公里，主要就是从北欧或者是英国越洋而来的朝圣者在此登陆上岸的路线。 好，小朋友，其实呢，刚才花儿姐姐讲到的这个文化路径呢，它也是这个世界遗产的新形态哦。因为呢，在1984年的时候啊，欧洲的理事会他们提出这个欧洲文化的路径概念哦，也就是说呢，透过指认环绕某一个主题，横跨一个或多个国家或地区的路线，不管这个路线呢，它本身的地理的特质，所具有的价值，或者是它在的这个范围。跟意义，那以这个体现呢欧洲的历史艺术还有社会的旨趣。那这构想呢其实是1987年正式实施的，并且通过了首条呢欧洲文化的路径，就是圣雅各之路。
Hardest fight. You're cry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can I do for us. I don't want to lie, but I'm really tired. So I close my eyes and hop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luff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You say you said design a man.I know they sing too much before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Repeat and repeat and never stop Do you really love me? I can feel your love to me But darling, I always give you my love Even I was down, still want you made you happy Made me feeling good Do you remember how I need your love?Always be here to be your arms Let me give you all my life And here we go again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Can w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Let's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Give us some time I never run away Be always right here If you think I'm baffling I will take your hand with mine Just stop the fight 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Let's stop the fightAnd love each other again.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继续分享的就是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这本好书啊。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的就是香港的长途远足径。其实香港呢，在英治时期，他们就引进了这个郊区管理的概念啊。他们会先盖郊野公园，然后呢，就建了四条的长途的远足径啊。那当时呢，这个麦理浩径呢，以及呢卫懿信径呢，它都是以之前苏格兰籍的这个总督命名的。那么苏格兰人的践行传统是怎么样去影响到香港长距离步道的发展呢？他们又怎么样把这个家乡的一个走路的文化去深植在这个殖民地的土壤当中呢？来，花姐姐呢就把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哦。苏格兰人爱走路，重视公众通行权。苏格兰人热爱步行，向来视公众通行权为传统的权利。然而走路的自由并非见于旦夕，争取路权的过程历时数个世纪。1695年，苏格兰议会容许了地主划分工地，后来呢，工地的面积急剧的萎缩，这样的土地私有制度截断了往来公共场所的行人通道，通行权也一并的被没收。工业革命在18世纪中叶展开，急促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增长，创造财富，但也同时导致了空气污染、长工时、城市过度的挤迫等等，工作与生活环境日益的恶劣，而城市的滚滚烟煤预计着人们重返乡间的渴望。为了满足心灵所需，城市人有意识地去选择了以步行的方式回归自然，于是民众与地主的冲突在各地是越演越烈，路权的纠纷以及诉讼不断，提倡公众通行权的地方组织在这里相继的冒起。而苏格兰通行权与通道协会是最早成立的步行俱乐部之一，而创立没有几年就卷入了1847年的格伦蒂尔特案件。而在二次大战之后，苏格兰在战后重建问题的导向下，就倡议要设立国家公园。不过当时这项议题并没有进入到公众的视线，导致了它的发展步伐落后在邻国的英格兰以及威尔斯。而直到苏格兰乡间法案在1967年通过，才为设立国家公园的权利提供了法律框架。而这条法案不单是加强了保障民众的通行权益，同时也规划了长距离步道，包括了相关的设施建设以及管理，都奠定了基础。来自苏格兰的麦理浩加速了推展郊野公园。1971年，来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的麦理浩爵士就任了香港总督，而麦理浩夫妇两个人都是自然的爱好者，而热爱了远足饭中的麦理浩，他曾经说过，
山林海滩属于大多数人，高尔夫球场以及游艇则是少数人所拥有。
恰切地反映了他对于共有以及私有的本质概念分明。他又提到了设立自然保护区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郊区过度的开发，为城市人保留一点喘息的空间。而在麦理浩的大力支持下，郊野公园计划是得以顺利的推展。短短的3年期间，政府划定了21座郊野公园，还有13个特别的地区，而占了当时香港土地总面积38%。一直到2024年，已经划设的郊野公园更是来到了25座。麦理浩对于大自然的热爱以及对公共空间的重视，无疑的就是令郊野公园的发展计划得以迅速落实的主要原因之一。香港麦理�浩径诞生，连接了8座的郊野公园，而这一条历时9个月建成的远足径以麦理浩命名，来纪念他在任内的巨大贡献。路线呢，将现有的道路连接昔日的村径、古道、林道以及水塘周边的车道，同时尽可能的去绕避了私人地段以及生态敏感地，来减低对于村民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远岛上的远足径 港岛径总长50公里划分为8段，在规划的时候是以一般大众为服务对象，所以每段的途程呢大概是10公里以下，短者呢需要一个半小时的步程，而长者也不过3个小时上下。路线西起太平山，而东指大浪湾，而贯穿了岛上5座的郊野公园，途径的滇岭、水塘、水务设施以及战时的遗迹，不论是地名还是建筑风格，都富有历史色彩。
Thank you.
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圣雅各之路以及香港的长途远足径啊。其实走路呢真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去远足好，可能会更快乐，就是走远一点的这个概念啊。好，那什么是远足呢？其实远足指的就是我们呢好这个行山啊，或者是健行啊，就是英文的 hiking 啊，其实不是这个意义上面的散步啊，也不是呢在体育竞赛当中的一个竞走项目，而是有目的的在郊区农村的小径或者是山野之间的山径来进行呢中长距离的一个走路锻炼哦。那徒步呢也是户外运动当中啊最典型还有最普遍的一种，由于这个短距离的徒步活动比较简单，不需要太讲究技巧以及呢装备，所以经常呢就被视为一种休闲活动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